长发及腰时，陪我吃遍天下，可好？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有一种特性，爱在这样的夜晚泡一杯茶，冲一杯咖啡，闻着香，聆听陌生人熟悉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场的你们是否也是这样，但感谢你们依然守候着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以 Love 城市之声，我是你们今晚的 NJ 许迪，携手着值班心累和你们问声好。 Hello， 你们好吗？凌晨有约，让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高空，在这样的夜晚相守相携。有些事情再怎么样的塞进荒无人烟的记忆里，到了最终也是会被提起的。一旦敲醒，记忆里的垃圾就会止不住的往外蔓延。比如那些年，那些人，那些青春。待我长发及腰体在网络爆红的时候，莫七七却是泪流满面。夕阳的余晖透过还不曾拉上的窗帘洒在她的身上，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子静止了时光，留下孤独的背影在余晖里消散。那一年提着行李去大学报到的那一天，莫七七因为之前兴奋过度几夜未眠，以至于他睁着熊猫眼在路上吓坏了四个邻居、三个路人、两个小孩还有一只野狗。当然他吓坏的还有他一路同行却不知姓名的路人。
哇，你是人是鬼啊？
齐浩惊讶地看着莫七七。汽车发动的声音掩盖了一部分齐浩的声音，可是莫七七还是听见了齐浩语气里面的玩味。于是可爱的莫七七一甩他俏皮的短发，理也不理那大惊小怪的齐浩。倒是齐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露出了标准的八颗牙齿，给了莫七七一个微笑。齐浩的手机一路上都没有安静过，在莫七七即将要约会周公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于是莫七七调整了睡姿，再一次酝酿睡意。不到十分钟，齐浩的手机再一次响起。莫七七不耐烦地再一次调整姿势，只是好景不长，齐浩的铃声又一次以独特的方式叫醒了刚刚入睡的莫七七。莫七七睁大他的熊猫眼，死死盯着齐浩。只是齐浩的手机丝毫不屑于莫七七杀人的眼神。不到十分钟，又华丽丽地响起了。如此反反复复，莫七七忍无可忍地抢走了齐浩的手机，在齐浩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果断地就夺走了他的电池。
朋友，下车的时候叫醒我，电池到时候还你啊。
莫七七安然地入睡了，留下了齐浩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吉浩有什么办法呢？他那过度担心老妈，害怕他忘东忘西的，害怕他在路上被人拐，只好每隔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呀。这样的相识丝毫没有任何的浪漫，但是在之后的1001个深夜里，却痛到了莫七七的骨髓，以至于现在的莫七七习惯了痛彻心扉时还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下车的时候，齐浩轻轻地推了推熟睡中的莫七七，可是莫七七丝毫未有要苏醒的迹象。于是齐浩大声地喊了几声：
莫七七，醒醒，到了。
但是莫七七那雷都打不动的睡意怎么可能会畏惧齐浩的嗓门呢？于是反反复复地喊了喊，推了推，莫七七始终都沉浸在梦想当中。后来当的一声，莫七七吃痛地揉着脑袋，仇视着看着齐浩。齐浩拿着他的那个便当盒往莫七七的脑袋上用力地敲了下去。
那个莫七七实在是叫不醒你，我只好这么做了。
说完，齐浩还心疼地摸了摸自己的便当盒，暗叹着莫七七的脑袋还真硬啊。莫七七还了齐浩的电池，然后一个人提着行李扬长而去。如果莫七七回头，他会发现齐浩正望着他的背影发呆，然后喃喃自语地说着：
莫七七，能够再见到你真好。
大学的日子似乎都是平淡无奇的，莫七七也不习惯风风火火的热闹，除了上课，多数的时候呢都在图书馆里面练字。他手中的毛笔挥洒得淋漓尽致，那个字迹透露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温婉气质，让人觉得舒服。再一次见到齐浩，是被寝室的姐妹淘拉着的。姚依依，她的好姐妹，她说：
莫七七，你必须要陪我去看我的王子打球。
那个时候，莫七七很不应景地说了一句：
啊，你的王子有白马吗？
于是寝室里爆发出一阵一阵的笑声，最后莫七七还是被姚依依拖出了寝室。姚依依说：
莫七七，你不去的话，我就天天晚上讲鬼故事。
于是顶着火辣辣的骄阳，莫七七陪同着姚依依去了露天篮球场看球赛。姚依依和身边许多花枝招展的女孩一样，大声地喊着：
七号大帅哥，我的白马王子。
而莫七七不屑地闭上眼睛，如果可以呢，她真的很想把姚依依的脑袋给破开，看看那些人，那些花痴女生们到底哪根神经错乱了。姚依依说：
莫七七，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七号，对对对，就是他，他就是我家的王子七号。
莫七七下意识地顺着姚依依指的方向去看，总觉得那个背影有点熟悉。姚依依不停地唠叨着齐浩的事情，而莫七七却兴致缺缺地开始听歌。齐浩在莫七七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了他的身影，他心想打完球赛的时候一定要过去吓吓莫七七。于是当姚依依看见白马王子冲着自己过来的时候，手不知不觉地抓紧了莫七七。莫七七吃痛地皱了皱眉头。
莫七七，好久不见啊。
莫七七看着齐浩，随性地点了点头。姚依依温柔地说着，
七七呀，你们认识啊？
认识，
齐浩说。可是莫七七同时又说了，
不认识。
姚依依尴尬地笑了笑，齐浩失落地看着莫七七，而莫七七则是莫名其妙地皱着眉头。后来在齐浩的帮助之下，莫七七终于想起来了，原来齐浩和他是高中的校友，而且还是那个来学校的路上电话不停不停响的外地人。虽然莫七七一再地声明说自己不认识齐浩，但是姚依依还是喜欢向莫七七打听关于齐浩的点点滴滴，连带着那些喜欢齐浩的女生也常常会向莫七七献好，为此莫七七总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头疼。可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刻的莫七七躺在医院里，总算是理解这句话了，不得不感叹一句，古人神不欺我也。姚依依呢，一边给莫七七削着苹果皮，一边骂着莫七七走路不长眼睛。莫七七出车祸的消息在学校不胫而走，原因不详，但是齐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餐盘哐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上，三鲜汤的水洒在了他的外套上，肉末茄子的热气在地上飘散着。在食堂大叔的呼声中，齐浩冲了出去。迷茫中，齐浩给姚依依打了电话，然后直奔莫七七而去。此时的莫七七正在跟护士胡搅瞎蛮，怎样都不肯打针。这个时候齐浩推门而入，在莫七七发愣的那一瞬间，美女护士的手上的针毫不客气地落在了莫七七的臀部。于是莫七七大声地开始诅咒。姚依依呢，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摇了摇头，就招呼齐浩随便坐。齐浩在看见那个面色苍白的女子时，心里忽然疼了起来。他说，
啊，莫七七，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呢？
莫七七还在咒骂着美女护士，所以也没有注意到齐浩说了这些话。当病房安静下来的时候，姚依依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她说，
啊，我去买点吃的啊。
然后姚依依艰难地走出了病房，在走廊的尽头一屁股坐在了休息区的椅子上。短短的30米，姚依依仿佛用尽了力气。她知道齐浩是喜欢莫七七的，从第一次在球场上见面，她敏感的神经就发现齐浩的不寻常。只是 只是姚依依一直都躲避着，以至于现在无处可逃。姚依依拿着手机苦笑着，刚刚齐浩打电话过来的那一种焦急，他怎么会不懂呢？所以哪怕无路可逃，他还是逃了。如果再待在那里，他肯定会没有办法呼吸。姚依依从第一次看见齐浩就开始喜欢他，到如今已经有414天。如果按照小时来计算的话，就已经有了9936小时。莫七七出院了，然后他大条的神经在出院2周之后，终于开始发现姚依依开始疏远他了。莫七七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干脆把躺在床上装死的姚依依拖了起来，狠狠地盯着他
说，你怎么了？是你得了传染病还是我得了传染病？
姚依依原谅莫七七这样的说法，因为莫七七真的不知道原因。以他非常规的思维，能够想出传染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姚依依复杂地看了一眼莫七七，然后继续躺下装睡。只是莫七七又岂是这么好打发的，他也跟着躺下来，死死地抱着姚依依的身体，然后郑重地说着，
姚依依，我跟你说，就算你得了传染病，我也不会抛弃你的。
背对着莫七七，姚依依泪流满面。许久许久以后，姚依依都记得那一刻莫七七坚定的语气，还有他瘦弱的身子里传来的温暖。只是在他怀念的时候，再也回不到曾经了。齐浩总是陪着莫七七在图书馆里面练字，莫七七的字一天比一天好，不断地去获得那一些一般人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大奖。然后莫七七就会拿着奖金带着齐浩和姚依依一起去胡吃海喝。他说，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只是这样的三人行终究是走不远的。在齐浩和莫七七浪漫的表白之后，曾经的三人帮开始各自单飞。莫七七再大条的神经也知道姚依依喜欢齐浩，而这种喜欢常常出现在姚依依的梦话里。或许连姚依依自己都不曾经发觉，身为姚依依最好的朋友，莫七七觉得齐浩肯定是脑子出了毛病。于是莫七七开始躲着齐浩，齐浩开始躲着姚依依，而姚依依又开始躲着莫七七。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那么上帝就会发现这一刻的他们真的太有趣了，一追一躲， 一朵一追。而青春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开始渐渐地消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就开始流传着篮球王子齐浩喜欢莫七七。于是那一些为齐浩发花痴的女孩就开始为难他，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名不知名的美女学妹。莫七七做好的参赛作品在图书馆被美女学妹给撕毁了，可想而知莫七七会是多么多么的火大。一气之下，莫七七一脚踢开了美女学妹的寝室，把那些撕碎的纸片扔在美女学妹的脸上，然后两个弱智女流就开始掐架。莫七七瘦弱的身躯怎么可能会是美女学妹的对手呢？就在快要败阵下来的时候，姚依依加入了进来，让这场原本是两个人的战争很快的就变成了群架。后来姚依依的惊人力气帮助了莫七七赢得这场胜利，只是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狼狈，挂着淤青坐在美女学妹寝室外冰凉的地上，他们两个大口大口的喘气着，而美女学妹则是狼狈的开始嚎啕大哭。莫七七吐了吐舌头，拉着姚依依在门外众多女孩子惊讶的目光当中离去。在寝室门外，与正风风火火赶过来的齐浩遇见了，于是莫七七一拳打在了齐浩精致的鼻梁上，红红的液体开始流出，而莫七七惊恐地看着姚依依，还没有想到居然打出了伤痕来。然后三个人开始向校外的饭店走去，一路上有着不少诧异的目光，莫七七就死死地瞪着路人，一直到饭店的服务员茫然地看着他们俩。这顿饭不知道吃了多久，莫七七喝了不少的酒，醉得胡言乱语。他说：“七号，你怎么就要招惹我呢？我喜欢你呀，可是依依，依依怎么办呢？”姚依依听了之后开始掉眼泪，她何尝不知道莫七七也是喜欢齐浩的呢？从那一次车祸之后，莫七七就开始在梦里喊着齐浩的名字，一次一次，反反复复。齐浩张开嘴，但却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不久后，姚依依谈恋爱了。她说：“七七呀，我恋爱了。”莫七七把手里的鸡蛋咬掉了一大半，呛了一下，几乎喘不过气来。再过不久，莫七七也谈恋爱了，男朋友就是齐浩。 做的朝花夕落，晓风残月，都不过是红尘梦醒前未肃静的情悲，能让人未说下只字片语，而心已经散落天涯的故事，那自当要有一段沉醉在最好的年华里而不知归路的情。莫七七的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齐浩说，
七七啊，我喜欢你留长发，那样肯定更美。
莫七七问，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待你青丝挽卷，铺十里红妆可愿？
齐浩郑重地点了点头，于是莫七七在齐浩的怀里笑靥如花。于是远处的姚依依落寞地转身离开。齐浩待在莫七七的好有一点的虚幻，那些温柔在莫七七的笔下变成了更加温婉的字迹。老师说莫七七的字从不食人间烟火变得更有灵气了。莫七七笑了，他想那是因为有了齐浩。当莫七七幸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姚依依分手了。莫七七看见姚依依喝得烂醉，心疼得不得了，于是莫七七找到了姚依依的男朋友，二话不说就先送他一拳。只是被随后而来的姚依依乱骂了一通，他说，
莫七七你神经病啊。
莫七七无辜地揉了揉吃痛的右手，委屈地说着，
你这么好，他凭什么欺负你？
于是这个男孩笑了，莫七七你搞清楚，不是我负他，是他姚依依根本爱的就不是我。
够了，
姚依依说，阻止了这个男孩继续说下去。莫七七睁大了眼，但是在姚依依杀人的目光之下，把所有的问题都吞回了肚子中。后来男孩走了，莫七七扯了扯姚依依的衣角，然后可怜兮兮地问着，
依依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你不高兴，不想你难过，你原谅我好吗？
姚依依笑了，只是笑得比哭还要难看。莫七七吐了吐舌头，心里想，真难以接受这么肉麻的话是从自己的嘴巴里说出来的。人活着活着，就慢慢的和青春越走越远了。浅笑阳光里一路走来，到后来青春收尾在望不见眼的沧桑里，而在收尾之前，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故事开始斑驳了。姚依依分手后拒绝再一次谈恋爱，当莫七七第 N 次把自以为很优秀的男孩相片递给姚依依挑选的时候，姚依依哐当一声关门离开。走廊的风吹动姚依依及腰的长发，她精致的五官开始扭曲，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莫七七看着地上的相片，笑着笑着也开始哭了。风前铃铛叮铃叮铃地响着， 摇晃的风铃在这样安静的时光里显得愈发的清脆。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莫七七仍然记得当时窗外的蓝天，蓝天里的白云，白云下的高楼。莫七七看见姚依依孤单地坐在食堂里吃着面条，面条上的鸡蛋在面汤里面逃离，热气熏得姚依依的脸有几分的不真实。然后莫七七放下那些所谓的狗屁自尊，没脸没皮地坐到了姚依依的身边，什么也不说，就这样安静地吃着自己碗里的肉丝米线。齐浩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样安静的两个女子的背影。后来莫七七不论是约会还是练字，都会把姚依依带上。他害怕看见姚依依孤单，害怕他唯一的朋友难过。虽然他总是觉得姚依依看向齐浩的眼神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温柔，可是他毅然决然倔强地坚持着。齐浩问了七七，如果我和依依你只能选一个的话，你要选谁？莫七七的脸立马就黑了下来，他鄙夷地看了看齐浩，然后说，
哼，这和我妈跟你妈同时掉进河里，你要先救谁一样啊。
齐浩错愕了一下，然后苦笑了起来。然而他没有发现莫七七的眼底有着恐惧和无助，又或者齐浩其实发现了，却只是选择逃避。毕业在即，穆七七回到家中去自习，顺便家乡里有着实习课程要做。送行的时候，汽车开动，齐浩和姚依依不断不断的挥手，穆七七怎么看怎么刺眼。他脑海里晃过了一个念头，然后在他还没抓住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消失了。莫七七只知道看着他们两个真的很刺眼，无比的刺眼。在家乡，莫七七工作得很开心，和一帮高中生在一起，那些人小鬼大的学生们总是直呼着七七，莫七七理也不理，逗得所有的老师大笑。然后莫七七就会转身冲着学生做鬼脸，惹来更多更多的笑声。在每一个黄昏，莫七七都会打电话给齐浩，然后在齐浩无限的温柔里迎接睡意。每个清晨，莫七七都会打电话给姚依依，听见她充满活力的声音，莫七七的笑容就会美得更加的不真实。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没什么大风大浪。莫七七觉得自己幸福得不得了，他想要给齐浩和姚依依一个惊喜，于是偷偷的买了车票，提前一天回到学校。只是惊喜惊喜，有惊无喜。莫七七揉了揉眼睛，再三地确定那个走在他们面前手拉着手的背影，他确定那是齐浩，他的齐浩， 和他的依依的时候，莫七七狠狠地一口咬住了右手，直到血珠冒出来了，莫七七才确定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是梦。是啊，不是梦。灼热的阳光刺得他眼疼，他站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说：
七号，我回来了，校门口，你来接我吧。
莫七七想，眼见不一定是真实，他们俩可能只是好哥们吧。于是什么都不说，继续没心没肺地过着他的日子。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而齐浩和姚依依留在了那样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日子。后来的莫七七一直在想，是不是爱情永远经受不了分离呢？异地异地，恋爱无意。姚依依来看莫七七的时候，莫七七正在给班上的学生讲课，他呆愣地看了看他，三秒钟之后把手中的书一丢，在走廊上抱着姚依依又蹦又跳，还疯狂地大叫着，引得学生们探头探脑。姚依依复杂地看着远方，紧紧地抱着莫七七。他们俩在放学之后一同来到了咖啡厅，咖啡厅里放着不知名的轻音乐，莫七七拉着姚依依坐在靠窗的位置，不断地推荐店里的品牌。七七啊，我怀孕了。莫七七突然安静了下来。
真的吗？我要做干妈啦。
然后莫七七开始思考，作为干妈是不是要存钱给未来的干女儿或者是干儿子买衣服。他无比纠结地想着，一定要把小宝贝带在自己的身边几天。七七，孩子的父亲是齐浩。莫七七手里的杯子一下子落到了地上。
哈，哈，哈哈，你还开这种玩笑啊？
莫七七尴尬地笑了笑，弯腰去捡起那些碎片。可是姚依依的眼泪一下子疯狂地涌出来，她看着眼前的莫七七，脑海里不断地去闪过那一些快乐的日子。如果可以，她真的不想要伤害莫七七。莫七七忘记了自己当天是怎么走出咖啡厅的，那样一个温暖的四月一下子寒冷起来，他抱紧自己，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Thank you.
不久，姚依依和齐浩结婚了。只是一直吵着要做姚依依伴娘的莫七七，独自一个人去了西藏。婚礼当天，姚依依收到了莫七七寄来的那一些自己拍的西藏的图片。那里的天空很蓝，白云很白，河水很清，小草很绿。那里的一切都美得那么那么的不真实。姚依依想起莫七七曾经无比郑重地说着：“
依依呀，等我们结婚以后，就带着自己的老公去西藏哦。”
姚依依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校园里看见七七的时候，自己拉上了齐浩的手。他说：“齐浩啊，装一下我男朋友吧，那边那个男孩子一直在追我，我不想要他烦我。”姚依依想起那一个夜晚，自己颤抖着把那些带着恶毒和欲望的药丸投到了齐浩的杯子里。他说：“
七七啊，我想要你。”
姚依依还想起昨天夜里齐浩一个人拿着木七七的相片在客厅里坐了一整晚。他看见齐浩又哭又笑，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只是为了爱情，姚依依早就已经困在自己的思维当中了，怎么样都找不到出路。即使此刻的他痛彻心扉，肝肠寸断，可是他爱齐浩，很爱很爱，爱到早就已经把自己卑微到尘土里，甚至开出了无数的花朵，就只为了站在齐浩的身边。莫七七茫然地走进了理发店，他说：“
麻烦给我剪个短发吧。”
理发师错愕地看着他：“
哎呀，美女，你的长发很美啊，你真的要剪短吗？这太可惜了。”
莫七七笑了，然后疯狂地逃出了理发店，狼狈而落魄。他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齐浩说了：“
七七啊，我喜欢你留长发，那样肯定更美。”
而自己反问：“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待你青丝挽卷，铺十里红妆可愿？”
他忘不了当时齐浩郑重而坚定的点点头。只是莫七七想，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待你青丝挽卷，铺十里红妆可愿？
却怕长发及腰，少年倾心他人。待你青丝挽卷，笑看君怀，他笑颜。时间是深夜的1:56，你在 Elove 城市之声，我是满本档的 NJ 雪蝶。今天携手着值班心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凌晨有约。今天的这样档节目说到的故事叫做《待你长发及腰时》，作者是凤灵儿。待我长发及腰时，少年，娶我可好？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待你长发及腰》。
有什么改变了？你说的待长发及腰变为再见的自己对决的脸，像是紧绷。起了无数千次的想念，岁月流逝的歌，歌词早老透了。别嫌弃念旧有什么不好了，操场上奔跑，只愿只愿伤口的天没改变，我的心也没。
58了，感谢你们这样个小时陪伴，谢谢你们的鲜花、月票以及各式各样。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你们陪伴在身边。如果你们累了的话，可以去休息一下，准备睡觉喽。如果你们还不累，接下来在2点的时候有播放器继续陪伴着大家，聆听好音乐，做做自己想做的事。晚安喽。
下金色光斑，绵延千里长江线，我们一路追逐成长。年复的春花秋千，幻想着与你作伴，到现在什么不痒。书桌上旧的酒精，翻开味道多熟悉，是你想留下的自己。为你很自信那天，漫步在黄昏和地，怎么能忘记放声大笑的你。
说好的再见有什么改变了？你说的在长发及腰变为再见的自己对决的脸，像是紧绷的线，不起来不求千次的想念，岁月流逝的歌，歌词早老透了，别嫌弃念旧有什么。